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我是娟子，很高兴又和您在亲情儿童房节目当中相会。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最后一些招数哈。那盼望呢这些招数成为我们人生当中的生命锦囊，就是当我们在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呢，我们或许可以拿出来听一听，找一找，哦，原来这一招在这儿，在我不能够继续的时候呢，我听一听，或许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转折点啊。那盼望呢，我们所学到的都蒙上帝的祝福和使用，也盼望呢，我们作为父母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行出来的，也可以在孩子的眼中看为正，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影响他们生命的好榜样。虽然这个要求有点高，但是呢，我觉得上帝看着我们每一颗在他心里面所愿意敞开的心灵。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77招的第74招。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从孩子身上所结的果子，就可以看出父母曾经撒下的种子。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4招，做忠心的撒种者。在今天的一开始啊，赖瑞博士啊，在书中的一些的问题呢，又把娟子呢给问住了。就是当我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又会让我不禁的陷入沉思里面。那现在呢，我也把这些问题啊说给您听听看，是不是也可以带领您进入一些在亲子教养过程里面的一些思考呢？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哈，我们比较提倡呢是说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呢，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各样的表现特质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之后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为我们内心常常的提醒。所以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慢慢我们的个人的品性品质就会有所改变，以至于我们生命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特质就不太一样了，跟我们以前啊相比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基督徒普遍认为呢，圣灵所结的果子能够反映出他与上帝的关系。在圣灵带领下所结出来的果子呢，分别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这九点可以说是人见人爱，没有人看见不喜欢，对不对？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美好的特质。 那话说回赖瑞博士在书中给我们提到的问题哈、啊、就来了。因为他直接问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父母啊，他说，你结的果子结得茂盛吗？圣灵能够自由地在你生命当中结果子吗？你过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吗？你在孩子生命当中撒下了什么种子来让他生长呢？在这里最重要的呢，其实还是这个部分，就是赖瑞博士特意强调的，就是你撒了什么种子在孩子的心里，可以让他结出圣灵的果实来。啊，那刚才我们提到啊，圣灵的果子有九种的特质啊，但是我们首先要来先检查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有这九种特质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能够给孩子的心里面撒下那正确的种子呢？赖瑞博士在这里呢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有一次啊，他最小的儿子啊逮着他一个空档，然后呢就质问他，问他为什么不爱他了。他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真的让赖瑞博士大吃一惊啊。赖瑞博士说，我当然很爱他了，可是问题出在了我到底有没有用一种他所能理解的方法将这份爱表达出来。因为赖瑞博士是牧师、教师，同时他也是一名作家，他常常呢会在全球各地来教授关于家庭、婚姻还有亲职方面的课题，所以他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当他在急急忙忙从一个机场要搭另一班飞机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刚才他问我们的这些问题呀、啊、就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了。他开始思想，我忙着传道、写作，忙着建立关系，我真是彻头彻尾的很忙啊，但是我忙得对吗？我这些忙的是应该的吗？我的小儿子需要我常常和他在一起来体会我对他的爱，如果我总是这样身处千百里之外的地方，这个孩子就无法感受到这份爱，因为他是不能够满足我只在口上告诉他我爱你，我很爱你这样的。他渴望我在身边陪伴他，和他在一起。赖瑞博士这一番很真实的自我的心理的描述，其实也是给我们父母很多的提醒。我们是否把太多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家人和孩子之外呢？可往往他们才是最需要我们的人。
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红玫瑰的绽放中，在夕阳的余晖中，在孩子纯真的笑颜中。主啊，你总是在那里，在小鸟清脆的歌声中，在小溪的流水中，在母亲慈爱的呼唤中。
是的，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借口来说明我们真的很忙，却忽略了跟家人的关系，忽略了跟孩子的关系。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绝对不会忽略跟我们的关系的，他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因为他是真真实实的爱我们。爱一个人就表明我会花时间跟你在一起，那我也希望你可以花时间跟我在一起，这是爱的诉求。所以我们的上帝是有爱的诉求的上帝，他希望我们常常的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家长有没有把上帝的这种爱表现给我们的孩子呢？ 让孩子看到，哦，我真的爱你，不只是停留在口里面的，而是真的我会常常陪你在一起的。而这个时候我们所结出来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果子。那我们间接地播种到孩子心里面的，也是蒙上帝悦纳的种子。相信我们为孩子所付出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在圣灵的引导下茁壮成长为可以回馈给周围人的圣灵所结的所有美好品质的果实。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难道我们不渴望吗？所以做忠心的撒种者，我们真的要权衡一下哈，撒什么样的种子在我们孩子的心里可以让它成长为非常美好的果实呢？好，盼望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哈，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快乐教养77招，进入到最后的尾声阶段了，盼望您可以要坚持始终哈，不要错过最后的几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在哪里，在你亲切关怀的眼神中，在温暖的双手中，在忧伤痛苦的心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41-48。昨天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比喻是一个仆人参加婚宴的筵席回来，主人要随时警醒准备，束上腰带，然后呢预备灯，当主人叩门的时间为他开门。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宅，这个宅呀，随时来，我们作为家的主人要好好准备，因为宅不会告诉你我哪一天的，必须常常做准备。两个比喻都是说，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好好的准备，预备见主耶稣基督的面， 因为我们要向他交账的。彼得就问耶稣了，41节，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谁是忠心的管家呢？就是当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忠心的管家就是主人来到的时间，亲眼的看到他，按着他的旨意来做他的工作，分粮，好好的管理他的家，他就很高兴，而且他要赐他赏赐，让他管理更大的事情。这个家只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还有好多事情，他能管理得好，就派他管理更多更大的事情。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但是假如那个仆人肉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啊，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假如这个仆人不安好心，他以为自己还有好多时间，他可以任意妄为，随便打人，随便喝酒醉酒，什么事情都不做。他说，主人不在，我就是主人，我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主人还没回来，当他未来以前，我就是主人。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心态呀，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可能把那个主人在不在这个意义啊，了解为把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段分开。我们在教会的时间，我们祷告的时间，我们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唱诗赞美的时间，哎，这个是主人在啊，我们见上帝的时间，那我就好好来做了。但是当我们离开教会，当我们没有祷告，当我们在工作的环境，在家里的时间，那个时间我们离开了上帝啊，上帝不在我们面前，我就是主人，上帝也管不了我，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把生活分割得很清楚的这个意念是错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主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去教会，离开教会，上帝都是我们生命的主人。这个管家以为自己有很多的时间，因为他知道主人来得很迟的。我们从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当中，我们看得出，我们以为有时间，其实不一定有时间。那个无知的财主说，灵魂啊，你有好多年吃喝玩乐吧，但是神说，今天晚上我就要你的命。上帝给我们时间，是要我们好好的忠心，不是要我们任意妄为。耶稣基督好像迟迟还没回来，是要我们好好的悔改准备。这个恶的仆人搞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有时间，但是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主人就回来了，把他定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服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的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他多取；多托谁，就向他多要啊。那个做管家的，他知道主人的意思，他应该常常准备，天天的忠心的完成主人交托给他的任务。上帝把一些责任服侍交给我们，要我们好好的来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吗？当然知道了。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把大使命交给我们，要我们去洗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为主做见证呢？有没有顺从这个大使命，向我们的家人朋友 甚至陌生的人近处远处传福音给他们呢？耶稣教导做光不应该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切的人。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社区里面为主发光，还是我们仍然把光藏在斗底下？耶稣也教导我们要饶恕冒犯我们的人，不管他们伤害我们多少，我们也按照神的无限的恩典来饶恕他们。我们知道的，因为我们自己也经历耶稣基督奇妙的恩典嘛。我们是否愿意去赦免那些冒犯伤害我们的人呢？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也很高的要求。耶稣拣选彼得，拣选他的门徒，拣选他来跟从耶稣，耶稣给他们很多，也要求他们很多，要求他们发挥耶稣所交托给他的恩赐、才干、时间，让他们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仆人。耶稣期待把更大的使命交托给他们。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蒙神所拣选的，神赐给我们众多的恩赐、时间，把很多的交托给了我们，对我们是有要求的。向谁多给，向谁多取，多唾水就向下多要。神给我们很多丰盛的恩典，要求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好的来发挥神所给我们的。人生里面能够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且能够为神做更多的事情，蒙神使用，是个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满足，很大的成就感，很大的喜乐，比今生里面拥有很多的家财更喜乐。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得到他的使用，神要使用你，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但是要我们在小的事情上先忠心，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然后呢我们在他面前随时做准备，随时顺从他的旨意，完成他的交托的事情，然后神要把更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天天的做工，完成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让我们从小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做个开始吧。阿们。
细听主耶稣的言语，跨越时空，一直都在对着我们人心说话，呼唤我们灵里要醒过来，要以忠心来见主耶稣的面，也要在主耶稣留给我们的话语上增长见识，因为他的话语立定在天，唤醒人心。在诗篇十九篇中写着，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亲爱的恩主，实在是恳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愿你的言语能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献上我们从心里向你的感谢和颂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